历史感应，
不昧因果，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崔浩是魏晋著名大族清河崔氏的后人。崔浩在年幼的时候就热爱文学，强记博文，涉猎百家，遍览经史，才智过人。成年以后历仕北魏三朝，深得魏主以信。然而这样一位出身高门的朝廷重臣，最后却被诛杀五族，骨肉分割成块。在崔浩的人生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北魏太武帝时期，崔浩已为三朝元老，太武帝对他十分以信。崔浩不仅精研经义，也非常具有军事才能。在讨伐胡夏、打击柔然、攻灭北凉等军事战争和平息暴乱中，崔浩为太武帝屡献奇谋。太武帝曾说，日后凡属军国大计，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崔浩进宫面见太武帝，地点也不局限于朝堂，甚至可以出入寝宫。太武帝也常常到崔浩家中共商国事，可见太武帝和崔浩这对君臣之间的亲近互信绝非一般。即位之初的太武帝常与高僧谈论佛法，在佛教重要节日常常亲临参加佛事活动，对于佛教尊崇有加。然而崔浩并不相信佛教，常在太武帝面前毁谤佛教虚无荒诞，也常常进言应该把佛教一律去除。太延四年，太武帝决意征伐柔然，为了补充兵员，太武帝下令逼迫50岁以下的僧侣还俗。到了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在镇压盖武起义时路经长安，其随从在一寺院内看见了弓箭，便怀疑寺中可能有人与盖武互通，于是就下令把寺内沙门全部逮捕起来以查明罪行。崔浩也趁机奏请太武帝，应该把沙门全部诛杀，拆毁寺庙，烧毁佛像经书。然而曾为崔浩老师的寇谦之则立正和苦口劝告崔浩说，你如果一意孤行，如此任性妄为，必将使自己遭受刑戮和灭门的报应。但崔浩始终也没有听进老师的劝阻。就这样，一向信任崔浩的太武帝再一次听从了崔浩的奏请，发出诏令，拆除焚毁国内所有塔寺经像，沙门无论老少一概活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这场浩劫一直持续了6年之久。太延五年，太武帝决定续修国史，命崔浩负责总理大纲，斟酌褒贬损益，中书侍郎高云也奉命参与其中。太武帝特别叮嘱 序史要据实修录。崔浩当时身居高位，身边不乏有著作令史、闵湛、西彪等谄媚巴结之人。当国史续修完成以后，闵湛、西彪便讨好崔浩，建议他把国史刊刻在石碑之上，以彰显其修史正直。崔浩采纳了二人的言说，于是建造方圆足有130步的一座碑林，把国史记载的全部内容，包含北魏先士们的善恶事迹，都详细刊刻在石碑上，其中还包括一些鲜为人知和朝廷鲜卑贵族们不愿人们知晓的早期历史。而石碑又竖立在四方通达的大路旁，所以引起往来行人议论纷纷，这让朝廷贵族们看到之后咬牙切齿，无不痛恨崔浩。他们以崔浩传扬国恶的罪名上奏太武帝，太武帝大怒，以讥讽皇族之罪下诏收捕崔浩。崔浩遭受五种极刑，惨戮而死。行刑后，崔浩无人收尸，人们竞相在其尸体上便尿，直至糜烂才肯停止。由于他的牵连，使清河崔氏家族以及宗亲五族之内都遭受诛杀的灭顶之灾。当初崔浩毁谤佛法，而他的妻子郭氏却虔诚信奉佛法，时常读诵佛教经典。然而崔浩对此十分恼怒，常把经书拿走烧毁，还将灰烬弃入厕所。据《大正新修大藏经》中记载，当初崔浩灭除佛法的行为，即便是在路上看见被丢弃的佛像，他也会停车尿之。崔浩在被押往城南途中，负责押送的几十名士兵在他的头上撒尿，受到士兵极尽折磨侮辱的崔浩痛苦的哀嚎声响彻街巷。魏书中说，自宰思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当时人们都说这是他所做恶事的报应得到应验。崔浩修史增损以实的行迹固然可赞可嘉，这亦是史官撰史的根本原则，秉笔直书以供后世作鉴。然而随着他肆意妄行的作为不断发酵升级，最终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崔浩惨遭极刑而死，听信崔浩谗言迫害僧侣毁灭佛教的太武帝，最后也被中常侍宗爱所弑。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言，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因果报应斑斑可考。崔浩死后，恐怕还有更为惨烈的果报等着他，可不悲叹于。
学历史，说感应，
知善恶，明因果。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